听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在何西阿书第五章十五节到第六章的六节。奉主的名，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六章一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哪，我可向你怎么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好，各位弟兄姊妹，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新朋友啊，先带一个问题。因为刚才那个 Zan 介绍说他来这个礼拜堂呢参加一个婚礼，那这个婚礼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哈，那个彩虹姐妹还有徐弟兄他们的婚礼在这里举行的。那天呢，我们都是就是我们在场出席过他婚礼的都是见证人。所以你发现呢，婚姻确实带给我们会有一个很雀跃很期待，可是呢，漫长的婚姻几十年下来呢，又可能会面对新的一番景色。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座的结婚了多少年，那我想肯定是你的父母是最久了，应该是因为你都那么大了，是不是？所以你他们是结婚多少年了，记不记得啊？那个黄太太 黄先生记不记得有多少年？还在思想，还在算，太久了。哈哈，很久了，算不过来了哈。我跟牧师结婚多少年了？王牧师，王牧师也算不出来了，太久了哈，也太久了啊，三十年有那么久吗？王牧师，你啊，对，你们四十年的婚姻呢？哇，那你们后面那对夫妇结婚多久了？11年。最后面是新婚的就不用问了，他们两个新婚啊。好，我不一个个问的哈，我就说如果今天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件服事的事情，就是要服事上帝，可是他代价就是说你要进入一段注定破碎的充满背叛的婚姻，你愿意进入？注定要破碎，如果我在这里举行婚礼的时候注定要破碎的而且充满背叛的婚姻，无论是丈夫背叛妻子还是妻子背叛丈夫，我想当场就没有人愿意进入这个婚姻里面去，当场就没有人想要继续下面的宣读那个盟约那个誓言。可是你知道吗，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位写作的作者，他是一位先知，他就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一位北国的先知，叫何西阿，他就接到了这样子很残酷的一个呼召。什么样的呼召呢？神让他进入一段婚姻，本来他们就是做先知的也好，做服事的也好，他们是只能娶什么？只能娶犹太人的处女，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处女结婚他们才行。 可是想不到这次神给他一个新的呼召，给他什么呼召？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淫妇是什么样？就是在庙，在那些神庙里面做庙祭的。因为当时那个年代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拜独一的真神，独一真神不会有这件事情。可是呢，他们又受到当地的那些文化、那些宗教、那些信徒的影响，就去拜一个叫巴利神的，啊，那个就是一个什么淫乱的一个献祭。他们的方法就是在庙里面有很多的那些庙祭哈，男的女的都好。所以呢，上帝就对这个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庙祭，等于是一个淫妇为妻。”那何西阿听到，他就顺服了。可能如果换了是我，或者换了是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不会想要顺服。因为什么？我明明可以娶另外一个，明明可以嫁另外一个，为什么要让我去面对这样子的婚姻？是破碎的，注定是要背叛的婚姻呢？但是他顺服了，他娶了他的妻子歌篾回来。而歌篾呢，却一再的来背叛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生的第一个儿子不是何西阿的，生的第二个孩子还不是何西阿的，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位妻子歌篾哈。而且呢，他最后呢还要沦为一个奴隶，什么奴隶不知道哈，是性的奴隶还是什么奴隶，就沦为了奴隶，被人家要在奴隶市场上去买卖的那种奴隶哈，你知道。可是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的妻子歌篾已经去到社会的最底层、最肮脏或是最低下的这个时刻，成为了一个奴隶了，神竟然还在对何西阿说，又给他一个呼召，他说：“你再去爱他。”意思说你再去把这个淫妇给娶回来，再把她挽回过来。你听到这点，如果是你，你会去再爱这个人吗？你会再接纳这个人？你会再要他做你的配偶吗？无论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哈。我想很多人都是现在的婚姻都比较潇洒哈，就像今天我们在讨论说，到底男生女生是不是平等的？现代人很平等。如果丈夫背叛了妻子，妻子也去背叛，你知道吧？就是好像要平等的对待。可是何西阿怎么做呢？他听从了之后，他又去顺服，而且还带着银子，带着大麦，到了奴隶市场上，把他的妻子重新再买回来。就是这样子一段充满破碎，但是又充满着救恩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而整个何西阿书里面看到何西阿这位先知他的痛苦，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上帝也是那么的痛苦。为什么上帝会痛苦？因为上帝很爱一群他拣选的百姓，以色列人。上帝为他们预备了所有的一切，预备了救恩，可是呢，他们却一而再的、再三的背叛上帝。所以看到何西阿他的妻子歌篾的那种背叛，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如果放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好，我们这些信徒也是一样这样子的写照，就感觉到好像常常没有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甚至很多时候把很多东西放在比上帝更重要的位置。你说这样子不好吗？我把我的家庭放在比上帝更重要的位置不行吗？我把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放在比上帝更重要的位置不行？我把我的孩子放在比上帝更重要的位置不行吗？我把我的钱财、我的投资放在比上帝更重要的位置不行吗？我把我的时间放在比上帝更重要的位置不行吗？其实这都是上帝心里面难过的事情。所以呢，当他一开始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上帝 对我们就像是一个丈夫对妻子一样，在等待着我们。何西阿也是，当他看到他的妻子又离开他的时候，他就在痛苦当中等待着割面能够回转。直到割面回转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又怎么样？生了第三个孩子，还不是他的。所以他三个孩子都不是他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有一个父亲，或者说有一个在路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三个孩子或者四个孩子，然后妻子呢在旁边推着这个小小的这个小婴儿车，然后你看这三个孩子呢都不同肤色的，就跟这个父亲都不同肤色的。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就可能觉得这是他生的吗？还是他领养的呢？但是我真的确实遇到有这样子的，我遇到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的儿子就娶了一个太太，就是都不是，就是前面三个都不是这个儿子的孩子，到第四个才是哈。所以我就想说，现在的做丈夫的确实很多都不一定能够有这样子的气度和这种的胸襟。可是呢，何西阿却是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挽回他的妻子。神也是同样，他今天也是在等待着我们。当我们想念他，神给我们预备这个属灵的家，我们回到这里来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当我们真实的回转的时候，神也是同样的以他不变的慈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所以在这里面呢，接着呢，上帝就用一句话，他说我要赐给他们，我要喜爱良善。这里面的良善，或者说这里面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慈爱，是不变的慈爱，就上帝以他不变的慈爱来吸引着我们来归向他。所以接着当第六节的时候，百姓们他们在第六章开始的时候，一到三节的时候，百姓在面对上帝的这种什么一个打伤也好，撕裂也好，他们忽然想到说我们要来回转归向神。也就是突然间当你遇到突如其来的疾病也好，或者是患难也好，甚至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也好，失业呀，或者是说家庭的变故啊，亲人的离世，这些不好的事情临到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得罪了上帝？我是不是应该要回转来归向上帝？就像最近我们也遇到一个姐妹，她跟丈夫吵架了，吵完架之后呢，有一天他们本来要摆一幅画，结果呢，没想到画没摆上去，十字架摔下来了，而且一摔摔得粉碎，整个十字架就没有了。他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上帝在管教我？所以他马上来找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好像上帝不喜悦我跟我的先生吵架，他就突然就回转了。他突然间就想到说要回来寻求上帝哈，来切切的寻求上帝，求上帝来怜悯他。那同样也是，当割面和何西阿他们这对夫妻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的时候，这割面在外面好像做完庙祭哈，受了伤啊，或者是没有钱了，他又跑回来家里面，又对他的丈夫何西阿说，哎，我回来了，你帮我疗伤一下吧。其实他心里面想的就是什么，来利用他的丈夫的善良来医治他，等他的病好了，等他的伤去了，他又回到他自己故伎重演，又回到他原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同样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遇到不顺的事情，天灾人祸，或者是他们出现家变的时候，他们又跑来找上帝，来求上帝怜悯他们，求上帝来帮助他们，求上帝来赦免他们。而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挽回他们，就好像刚才是用的是先知何西阿他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经历，现在同样回到我们现时代社会当中，可能我们更加常见的就是作为一个妻子，她其实真正想要的不是丈夫给她什么很漂亮的礼物，什么纪念日里面给她一个庆祝，其实是更希望得到她丈夫的心。 可是当她丈夫觉得自己怎么样做都给不到妻子想要的那种完全的爱的时候，感到很愧疚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妻子却仍然给她丈夫一个紧紧的拥抱，说没关系，我还是这样爱你，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慢慢的来走余生的道路。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知道我们很软弱，上帝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好也做不到，甚至我们在婚礼当天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做得到。所以他先给我们力量，神先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先爱了我们。上帝的爱和他的怜悯不是要让我们继续的再犯罪再犯罪，乃是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这份从神而来的不变的爱，真实的回转。不要是因为害怕，就像那个姐妹说，害怕惩罚，害怕上帝的管教，才来到神的面前，乃是要随时随地都要来靠近神，来亲近他，来渴慕更认识他。这也是在第三节里面哈，诗人这样子发出一个呼喊，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在经文第三节这里面，这里的认识原文希伯来文是亚大，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今天我认识谁谁谁啊，我今天不认识新朋友，今天他们来了我们认识他，不是指这个认识啊。原文希伯来文的认识是什么样？就像这个先知何西亚和他妻子歌蔑一样，那种夫妻般的认识，是很深刻的认识，是彼此的委身的认识，是种毫无隐瞒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的认识。先知鼓励百姓要认识耶和华，认识我们这位上帝，要追求来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他。因为这位上帝他是那一位好像晨光一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好像我们在干渴的时候那个及时雨，那个甘霖一样的及时的领导。所以你看到要认识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怎么样竭力认识神？那就是要去聆听，聆听他的声音，去读他的话语，去明白神自己的心意。认识神就从每一天清晨起来睁开眼睛，你就可以来向他祷告，你就可以来读他的话语，你就能够更加明白他要给你的每一天的一个恩典和他的话语的引导。所以这是一个鼓励我们要去认识神，不是一种好像任务的去完成，好像我们主日要来崇拜，我们要来参与侍奉，不是这样子任务式的，乃是要去享受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那个美好时刻。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我们教会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到7点半，我们都可以来到线上去认识神，去亲近他，去听他的话语，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透过这些话语，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能够活出一个新的一个每一个新的一天，新的样式。所以对于百姓，他们听到了先知这样的呼唤之后，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接受先知的鼓励呢？还是他们其实有更多的自己的想法？我们常常就好像诗篇在经文里面说的，我们表现的就像这个刚刚说的，他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样做？就上帝对他的百姓说，我可以怎么样做？就好像你有两个孩子，儿子啊，我可以向你怎么行呢？女儿，我可以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他的儿女都是怎么样，上帝的儿女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说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也就是说很短暂，你想想早晨的那个云雾一下就吹散了，一阵风或者太阳一出来就吹散了，树散的甘露也是，就是他们对上帝的那个回应，那个 就是爱的表达呢，就是那么样子，短暂的不能再短暂，就好像割面这位妻子一样，她靠着她自己，她想着说，哎，我回来要做个好妻子，我回来要做一个忠贞的妻子，可是没有多久她又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妙计或是淫妇。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是做不到，但是我们却有耶稣。如果没有耶稣，我想我们这样做很多的夫妻也不能够坐在一起了，特别是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的啊，我就鼓励哈那些还没有在教堂举行过婚礼的夫妻，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要举办一个什么盟约，从什么叫什么王牧师那个叫什么，就是重新立我们的彼此的婚约或是盟约的时候，再穿上你的洁白的婚纱，穿上你的西装，再一次在神面前立约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我们教会还没有举办过哈，十几年了，我们应该要考虑一下，因为教会夫妻也挺多的，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再神面前再一次的立约哈。因为有耶稣，这样子的夫妻就能够长久，不是他们能够做到，那是因为有耶稣，他来了，他不是要责备我们，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他是要来到为我们付上那罪的刑罚，他就成为了上帝最喜爱的最完美的燔祭。没错，上帝说我不喜爱祭司，我也不喜爱他们所献的，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来认识神，不是真正的向神表达的对上帝的那种回应的爱，乃是短暂的而不是长久的。所以耶稣今天来，他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能够长久的来更深的认识神，而圣灵呢，就是来天天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将神那不变的慈爱，希伯来文这份的慈爱叫 hesed， 就是无条件的，不是有条件才去爱，是无条件的爱。什么叫无条件的爱？就是说你今天做得很好，我爱你，你今天为我做了很多摆上，我就爱你，这叫做有条件的。或是今天孩子听话了，父母就爱你，今天孩子考试考好了，父母就奖励你，这是有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是什么？孩子就算你考得不及格，父母都爱你。做丈夫的做妻子说，亲爱的，就算你做了对我不好的事情，背叛的事情，我还是爱你，这叫做无条件的爱。上帝就是这样子无条件的爱我们，而且上帝的爱还是不变的爱，他的不变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把上帝的爱浇灌给我们，好叫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来赞美神来敬拜神，乃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他，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上帝今天或许仍然透过何西阿的这段的婚姻也好，他分享的这个信息也好，来对我对你都发出一个呼唤，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不要再惧怕上帝，要被上帝的爱所吸引，真正的来归向他，来认识他。但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从心底里面发出这样子的愿望，一生来认识他，并且永远活在他慈爱和怜悯之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当我们思想何西阿